很多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劳教所、拘留所、监狱、戒毒所、派出所被迫害致死。2002年11月以来，在海外得到报道的案例共43例。
我和陈晨勇去上访的时候，小法都还没有出生。但是我去上访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已经有孩子了，因为当时就差几百米，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转头回去。他不单单是对这个政府、对自己，还有对更多不明真相的人负责，更重要。他觉得他这样子做，他将来的孩子会为他骄傲啊。我曾经问他，我说你姓什么？他都想哭哎，妈妈给他看有爸爸的照片，他也要哭。哎呀，才两岁，很懂事。
观众朋友您好，失去挚爱的人已是心中难以承受的重，而他却为了争取拿回先生的骨灰，历经了千辛万苦。今天他来到我们的现场，我们来听听他的告白。志珍，请你简单的介绍自己一下。
我叫戴志珍，我女儿只有两岁，我们是澳大利亚公民。我是在广州出生，然后我17岁我就考上杭州大学，然后我读的是旅游经济。但4年的大学里面，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，因为看中国的历史很悲惨，一幕幕的。我就不想重复我父母的生活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，所以87年我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就希望从白人的文化里面去找答案。所以我第二个星期我就从报纸里面找住的地方，就叫 share accommodation， 我就找到跟白人一起住。然后把9年我还去了教堂，我跟他们生活了5年，到92年我入了澳大利亚籍，我拿到澳大利亚护照，所以我就环游世界。当时我记得朱自清有一个很有名的名言，说人赤裸裸来到人间，又赤裸裸离去。当时我就在想，那什么可以带走呢？我想要是我能把全世界的博物馆、艺术馆最好的东西都看了，那我想死亡的时候这些美好的东西就能够随我而去。所以当时我是用了所有的积蓄去走。当时也有朋友跟我讲，他说现在西方经济不景气，你一个人很危险哈。我当时考虑了3个月，最后我还是下定决心，我说就算我死在这条梦想的路上也是值得的，所以我就去了。
你一个人吗？
对，我就一个人去。然后我在美国、加拿大待了5个月，在欧洲待了7个月。然后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我还参加一个西人的教堂旅行团到以色列，所以耶稣走过的路我都走了。但是最后一站是夏威夷，面对美丽的海滩我就大哭了一场。
为什么？
因为6年的白人文化的探索，我找不到我要找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决定回中国生活。
为什么你找不到呢？
因为我就这样找，我倒是觉得人活在世上到底为了什么。就好像你看，你没上过大学你去追求，那我得到了，那又怎么样？好像很多人想出国，我出国了，那又拿到澳大利亚护照了，那又为什么？因为我就觉得那时候做中国人很自卑呀，就是拿着外国护照都很自卑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会这么悲惨。所以就要找生命的意义何在。
所以你决定回中国去寻找你自己要的答案。
对，所以我93年9月份就回去了，直到去年我丈夫被抓，让他们通知我，他们不延我中国签证，所以到签证到期的时候我只能带着女儿回来了。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去年7月份，我丈夫去北京第一信访局第一封信就说，我们传家修炼法轮大法，受益无穷，法轮大法好。他就被警察抓了，关到监狱，苦 酷刑，他去年去世了。那么他被杀以后呢，我女儿和我都想回去拿骨灰盒，但是中国领事馆不给我们签证，所以我带着女儿四处奔波，八方求救。八个月后，澳大利亚外交部把骨灰盒取回来。当他们通知我到外交部取骨灰盒的时候，我通知所有媒体，所有媒体都来了，电视、电台、报纸。这张照片就是澳联社拍的。我说我需要媒体帮助，要每一个澳大利亚人知道中国正在屠杀无辜的人，我丈夫只是其中的一个。然后我丈夫去年七月被杀，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八月份被判两年劳教，关到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。然后我丈夫的父亲承受不住这个打击，他九月份就去世，所以三个月内两人惨死，一人入狱。那么我们幸运的是，因为我拿的是澳大利亚护照，所以 baby 和我能够幸存。但是我们到海关的时候已经被卡了，我把澳大利亚护照递到海关，他们就让我站到一边。我那时候很恐惧，我一生都没有这么恐惧。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我 baby， 因为我站在那里没有坐的地方，我就等啊等，等到登机广播他们才放我走。
这样的时间有多久？你等待的时间有多久？
我都不知道，太漫长了，那个等一分钟好像等一年这么长。
那你就顺利的回到了澳大利亚。
对。
那你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，先生的骨灰是一起带回来的？
不是，我回来以后，我是从法轮大法的网站才发现我丈夫被去世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早上我跟我的朋友一个女朋友一起住，大概早上七到八点钟吧，她说小戴你过来看一下。我站到电脑旁边，我就看着那里说，我丈夫的尸体在一个茅棚里面被发现，我丈夫姐姐去认尸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了，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当场就被抓到西老班去，然后因为他不写悔过书，所以他就判了两年劳教。
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先生过世就对了，就是先生从被关押到过世，你们完全没有通信。
没有。
那现在先生的姐姐，你能够跟他通信或者通话吗？
我打了很多电话到劳教所，一直不让他去添电话。那么两个月前他关了一年了，被放出来，但电话有监听，他精神有点不正常。
那为什么法轮功会在中国大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待遇？
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原因，就像希特勒当时屠杀600万犹太人。这是一传家照，这是我丈夫的父亲。他是怎么学法轮功的呢？就是因为我丈夫的父亲96年以前他就得了尿毒症。对、哦、
那非常严重啊。
对呀、啊、然后我们用了很多钱去找有名的中医西医，结果他是等死。
这个父亲多大年纪？
他68岁了、哦、然后有一天他邻居给了他一本转法轮，然后他就看书，然后到公园去练功，很奇迹他好了、嗯、所以我丈夫的姐姐就开始学法轮功。96年、
因为看到父亲的身体改善那么多。
对，你就看一下这个照片，我们很幸福的一个家庭。他得了第二次生命、嗯、正因为我们受益这么多，所以99年七月一打压的时候，我丈夫的姐姐就直接到北京去上访。
上访是你们的权利嘛，是不是？
对呀、啊，宪法是赋予每一个公民，中国公民都有一个权利、嗯、但是是被剥夺了一个现在。然后我丈夫的姐姐她去上访的时候，她是一个人飞到北京，在北京机场到信访局门口，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，在半路他就问了一位男士，他说怎么去信访局，那个男士原来是便衣，他就反问了一句，他说你是修法轮功的吗？他说是，他就立刻被抓了，就关到地牢，北京地牢6天，然后再押回广州关了15天。他2000年那个春节就在监狱里面度过，然后他就见不到他9岁的女儿。
那先生是什么样的情况被抓的，然后甚至被迫害致死？
他就是去北京上访，
也是一上访就被抓了，
对，
是不是？
对，当时我先生为人很好，很正直，因为我先生的父亲一家都在广州造纸厂工作，他父母在那里工作了一辈子，然后我先生工作了10年，我先生的姐姐工作18年，他们就因为不放弃修炼，他们都被炒了，因为他们命令就是不，公司都要炒法轮功学员，要是他们不放弃。
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他们能够坚持说他要继续的修炼，宁愿被打压甚至被投到地牢里去，他都还是说他要修炼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？
我就讲一下我自己。我以前就是我没修法轮功以前，我是很自私的人，我就想我的事业，我就想我的梦想，我从来没想过做母亲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么不好，为什么要把一个新的生命带入来痛苦呢？所以，但是法轮功是教导要遵循真善忍的原则，然后要先想到别人。这5年的修炼，我慢慢改变了。
我打岔一下，就是说、您是在结婚后修炼法轮功还是在结婚前？
我是结婚后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是1997年4月28号，我妈妈和我去一个亲戚家，她学法轮功学了6个月，我那时候是第一次看到转法轮，我一生要找的答案都在里面，我真的没办法用语言来表白我那时候的心情。
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会吸引你觉得你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？
因为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了、我就说，就是你看我现在变成了母亲，我们的家庭很幸福，你看到照片就可以看到。
您的孩子现在多大年纪？
我小孩2岁，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父亲才9个月。所以最令我心碎的事情，我是不知道去怎么面对他。当他问我爸爸在哪里，我要爸爸，我不知道这个恐怖将怎样影响他的一生。但是在中国，千千万万的儿童就像我女儿一样，就是因为他们父母要练功做好人，他们就要承受家破人亡的痛苦。
对于观众朋友来说会蛮好奇的一点，就是说既然会家破人亡，为什么他们还要坚持修炼呢？
因为他们改变了我们一生，我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你看我现在变成母亲，我要照顾我的女儿，而且我现在带着女儿环游世界去讲
什么东西，
就是让人们知道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一起来停止这场屠杀。
那以你一位这么弱小的女人家，你怎么去做这样的事呢？
这就是力量，这是法轮大法的力量。因为他教导我们要先想到别人，当我想到千千万万的家庭在中国像我一样，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，然后千千万万个儿童在承受的痛苦，作为母亲，如果我们不为他们说话，还有谁为他们说话呢？
那你这个行动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你打算怎么样具体的去行动？
我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，因为日内瓦有一个联合国会议，我去那里讲了， 让我呼吁他们能够帮助我们。
是讲你亲身的经验是不是？
对，然后从日内瓦我就去了16个国家。
16个国家。
对，在意大利的时候，他们那个最大的电视台，他们采访了10分钟，而且在黄金时间现场直播。
因为西方国家非常重视人权嘛。
对，
那中国大陆这种是很漠视人权的一个做法。
对，他们都不可理解怎么21世纪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。然后他们给予我们很多帮助。
类似什么样的帮助？
比如他们我们去见外交部啊，去见媒体啊，他们都报道我的事情。这就是我要想做的，让每个人都知道真相。
我们知道好像在西方国家也蛮多法轮功的修炼者，就是法轮功虽然从中国大陆传出来，可是好像在西方国家也受到很大的肯定。
对，现在大概有60多个国家都有人练法轮功，还有我们得了800多个奖吧。
那您在这个所谓的陈述你自己的经历的这个过程里面啊，您个人感受最深的是，你觉得你有没有发挥到一个真正具体的一个功，就是说您这个一个作用，或者说你达到了你想要呼吁的一个目的？
对，我觉得是做到了，因为西方社会很注重个案例，就是说到底发生在你身上是怎么回事。然后我就觉得我这样带着女儿去讲，他们都善心都出来了。
你是母亲的角色嘛？孩子才2岁啊、那你带着他这样走过了16个国家、那这中间可能因为时差的问题，或者因为各种的不方便，那你怎么样去因应这种不方便呢？
我就觉得，你看我的女儿，她才2岁，但是她个子比一般的同年的小孩都高，然后她现在会背很多诗，我觉得她智商都比一般同年的高。我就让他听师父讲法，9天讲法，就是让他背老师写的诗。然后我很难呐、因为我现在又做母亲又做父亲，所以我就很注重我的一言一行。我觉得这样对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。
你本身是法轮功修炼者，你是不是也很期许你自己的小孩也成为一位法轮功修炼者？
对呀、他，你看，我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这么有思想的人，你可以把握不会出偏。他说，那会不会其他没有文化的人会不会就会出偏？我就说，你看我女儿才2岁，她也学，那她怎么把握2岁的小孩？所以小孩都能学，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。
那因为你是单亲妈妈嘛，那也要承受很多各种的考验，甚至各种的折磨啊，这种你怎么样让自己的情绪永远保持平稳的状态？
我觉得这多看书，
看什么书呢？
看转法轮啊、看老师写了很多还有其他讲法的书。
那你个人是觉得说你从转法轮这本书上你得到了很多启示？
对。
那你可不可以具体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说您个人会觉得说这本书带给你很多力量？
对，
是哪些比较你个人感受最深的？尤其就是说您面临的这样子的家破人亡的这个情况，是什么信念让你能够继续讲一步一脚印的继续走下去？
我想它是那种善的力量，但当然善里面也包括真和忍啊。那我只是本着善心去跟他们讲，但是当然我每当想起我们幸福的家庭我就会流泪。我因为他们对我很好，我丈夫很好，但是我最艰难的时候是小孩，生小孩以后，因为 我女儿很难带，她喂吃人奶一个小时醒一次，所以我根本上没怎么休息。但是我丈夫很好，每当晚上我喂完奶以后，他就把小孩抱着让我可以休息，但是不是一个晚上，天天都是那样。我当时我丈夫的姐姐她就来帮我，每天都来帮我，来帮我两个月，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、
就是、坐月子的时候。
对，然后我丈夫的父亲呢，他就去到市场去买菜啊，做饭啊那样。而且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呢，他就老是等我回来才一起吃饭，他们总是给最好的东西给我，所以想到这些很伤心。现在想起来，
那面对孩子的未来，你有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计划吗？
没有，我就觉得让他看书是最好的，因为我也是这样改变。我女儿能够现在，你看，虽然她在这么破碎的家里面长大，但她很开朗，很活泼，她会跳舞啊，背诗啊，她完全不像是从单身家庭里面出来的那种。
那面对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这么应该算是很无理的一种打压啊，那你又身为一个母亲的角色，你可不可以呼吁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协助法轮功学员？
我希望他们能写信给那个联合国，能跟外交部讲，要是每一个国家的外交部都出来谴责这场镇压，我想就是结束的时候了。而且跟亲朋好友讲什么是法轮功，中国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就是为了所有我们要讲的都是就是要能够在公园里面练功，在家里面看书，这就是我们要求的，这是最基本的人权。但是在中国，你只要去练功，你就面临酷刑下死亡。
那现在你们在中国大陆的亲人，你还可以跟他保持一些联系吗？
没有了，因为你看我丈夫为了一句公道话，法轮大法好，他就被杀害了，而且很多人死亡，不是我丈夫的一个。我现在跟小孩出来呼吁，电话都被监听的，所以没办法讲。
丈夫走的时候是多大年纪？
他才34岁，很年轻。
那您的头发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？
对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那天就是我住在一个朋友家嘛，他叫我来看电脑，我就看到那个消息，我整个人在颤抖啊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你本来抱着一个乐观的想法，认为先生可以平安的回到您的身边。
对，我一直希望他能够回来，没想到他会这样就走，永远离开我们。所以每当看，因为我女儿长得跟他一模一样，特别刚生出来的时候跟他一模一样，所以看到他我就能够看到我丈夫。
那当下你怎么让自己能够这样子很坚定的？
我想我要是不修炼法轮功，我可能整个人都崩溃了。
你刚提到说孩子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吗？
对，我99年，
他叫什么名字？
他叫法度。
是什么样的一个由来？
他是这样的啊、我99年刚怀孕的时候，我丈夫就问我，他说你想给小孩起什么名字？我说我没想过。他说叫法度吧，希望大法来度他。
这是父亲的一片心意、哦、
对。
那你能不能再讲一下，就是说因为很多人会蛮奇怪的、会觉得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这样子的无理的一种打压，甚至很残暴的对待法轮功学员。那在中国大陆，其实法轮功学他怎么去面对这么艰难的环境？就是当时你还在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你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个艰难的环境？其实可以就说不练了，或者就说我不学了，不是就没事了吧？那为什么会坚持的说我还是要说清楚，我还是要讲，我还是要练？
这就是真善人的真，我们要修真嘛，我们就要讲真话，这是我们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法轮大法好这句话。 你看，我丈夫为这句话被杀了，今天我带着女儿环游世界，继续去说我丈夫要说的话，法门大法好。
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，还是希望你很诚恳地告诉观众朋友，怎么样伸出援手。
我希望，我呼吁全世界的母亲来帮助我们，一起来停止这场虐杀。因为作为母亲，如果我们不为孩子说话，还有谁为孩子说话呢？我希望你们能够写信给联合国，能够跟你们的外交部长说，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谴责这场迫害。希望你们能够跟亲朋好友说，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谢谢。
谢谢陈小姐，谢谢。
妈妈听到法度说照片里的爸爸不说话，她就对小法度说：
你只能看见照片中的爸爸，你的爸爸已先生护卫大法，法度的名字啊是他留下，疼爱你的爸爸他不再回来了。
我对法度说：
法度啊，你的妈妈的心在哭泣，眼泪都流进了肚里，本是漂亮的妈妈，却憔悴的让人心碎。微风中吹起她招生的白发。